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五下午的五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话题哈，所以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时间里呢，踊跃的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首先咱们来关心一下本地的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在山景城 Mountain View 啊，它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保障收入的试点计划。那这个计划它就是每月给大家发钱啊，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对这个计划我想新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
嗯，这已经在我们北加州不是第一次听到了啊。它叫收入保障，也另外一个名称叫全民基本收入。
嗯，没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山景城它是本周哈，就是开启，从今天开始接受申请，也要推出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为期两年啊，叫做 Elevate MV 就是 Mountain View 的缩写。那么这个计划呢，它是设定了一些就是参与者的条件和资格哈，首先必须是住在 Mountain View 的居民，然后呢个人收入呢是属于当地中位数的这个30%，大约四口之家哈，每年的收入不会超过50,000块钱。然后呢申请人呢必须是有一个18岁以下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呢在申请的时候处于一个怀孕的状态。那么当然这个如果参加这个试点项目呢，它不会限制移民的身份和住房的条件哈，也就是你有房子的话也同样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哈。那么听起来呢，如果是最终申请通过的话啊，每一个拿到资格的人呢，从今年的圣诞节前后每个月就能拿到$500的一个最低收入保障了。也就是他这个计划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给符合资格的人发放$500。那据这个相关的项目的安排呢，说最终他们会从众多的申请者当中呢，挑出166名参与者啊，然后还有一个对照组啊，去对比这个两组人，就是一方面拿到这个最低保障收入的和没有拿到的啊，最终的这个试验结果试点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关于 Mountain View 啊，做这个基本保障收入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嗯，那其中它有一个部分的标准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就是它对移民身份是不会考，就说不会介意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有合法的，你是合法的美国居民或者公民，还是非法移民，都可以去参与这项计划。那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两年内每个月都是$500的话，一年就是12,000，然后166个家庭呢，总共就是将近200万元。这个就是会把200万元哈，就这么免费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啊，当然有一些标准哈，就怎么发出去哈。
是，而且在这个条件当中，我觉得另外一个反倒更值得大家关注，就是说他说住房条件不限哈。那我们都知道很多一些补助的项目呢，他会去看这个人的资产，就是有些人他可能 income 很低，但是他资产很高。不过这个项目他说不看人的住房的方面的情况啊，就是说意味着有房子的人呢也不会说因此而失去这个资格哈。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哎，就是会让有些人会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吧？那么对于推行这样的计划呢，其中有一位就是比较支持，目前我们看到哈，是加州的参议员 Josh Becker 哈，他就比较支持这样的一个项目，他也是代表 Mountain View 所在选区哈，还包括 Palo Alto、Santa Clara County 的一些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加州参议员，他认为就说，给一些低收入人士现金呢。就是可以让他们通过自己的 network， 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哈。因为山景城 Mountain View 我们都知道，在南湾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个生活水平高的地方哈，房屋这个平均的这个买房的价格都快达到300万了哈。那有一半以上的人呢是租客， 据说是据统计啊，是有 6.5% 的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而且最近呢比较引人关注的是生活在这个 Mountain View 啊非常有名的一个街道，全部都是就是这个 RV 啊，就是因为大家都住在房车里面，确实是无房一族嘛，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确实在这个生活条件高哈，就是高收入然后高科技的这个硅谷地区呢，也确实存在一些低收入人士啊，他们在贫困线这个上下在挣扎当中，所以这是支持一方的一个观点哈。
那么反对一方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同样也有反对一方哈。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我们看在全美各地哈，尤其是加州是走在最前列的啊，已经在好多城市，包括 Stockton， 包括那个洛杉矶，还有咱们湾区的 Marin County 哈，他们都有进行试验了。那么呢反对一方就认为说，第一，这个刚才新田不是算了一笔账吗，就是这个花费的钱啊，其实早期来说呢是从一些就是non-profit 叫做社会募资来的，但是逐渐发展到呢现在加州政府也 involve 进来了啊，加州政府呢是通过有财政预算专门给这个叫做 guaranteed income pilot program 去进行拨款。那么有些反对人士就认为说，诶，这个加州的就是这其实是动用到了纳税人的一个funding嘛哈，在这方面是存在一些争议的。那么最大的一个 concern 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学者啊，他们就分析其中呢就认为说，诶，对于贫困人士的他们这样的一种帮助是不是真的能让他们脱贫呢？这个可能也是等下来我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讨论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纽黑文大学一位经济学家，他叫做John Rosen， 他就说呢，一般来说哈，参加这种叫做这个低保障计划的人呢，他们很多最终还是愿意就待在这个计划当中，就不愿意走了啊，因为一直可以没有任何条件的去拿这笔补贴，其实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事情，对吧？他说如果呢你给部分有些人花钱给他们来花这笔钱的话，有些人他根本不会把这个钱用来摆脱贫困上，他可能会用来去做他想做的一些事情哈。所以这个是这一位教授吧，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根据他的一些经验和观察哈，他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那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质疑呢，其实 Mountain View 的市长他有回应啊，他就说不管怎么样，他说我们看数据吧，因为他们这次不是选了一个对照组吗，就是要看接受了贫困这种低收入固定保障补贴的人是之后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组没有接受的，他们对于摆脱贫困上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数据我想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因为我刚才在节目之前有去试图查了一下哈，我可能也是时间有限哈，我还没有做到特别完整的一个 research， 但是据我现在查到的呢是很少看到一个就是说追踪实施了这个项目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从中摆脱了贫困啊，反倒看到一些研究说好像在这个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拿钱的人他们精神状态更好了，生活条件提高了，我想这个也是大家能想象得到的哈，所以也很期待能够看到更进一步的更切实际的就是有没有帮助他们脱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听到这样的保障收入或者说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项目哈，您有什么看法呢？您是同意还是反对？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知道您的看法，8882751628，希望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发表您的看法。那么刚才提到在加州呢好像是这个项目的走在非常前列的，大家可能也会记得在北加州的 Stockton 这个市呢好像是第一个推出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对吧？那其实这个 对这个呢都是有相关的，确实是加州这个 Stockton 前市长叫迈克尔图布斯哈，这是他是第一个推出这样的一个试点项目。然后呢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加州哈这么的就是连州政府也开始进入的呢？这一位前市长他后来就是竞选连任就没选上，他就变成了现在州长纽森的资深顾问了。那么 哎，而且呢，在他进行第一个试点的基础上，他就跟其他的一些人啊，和市长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叫市长支持保障收入组织 Mayors for a Guaranteed Income。他们就有很多在美国的各个州的市长都加入，然后呢，表明他们是支持他这样的一种做法的。所以呢，从2020年开始啊，到现在呢，全美国已经有超过48个这样的试点项目在不同的城市启动了。那么这些城市，那我刚才已经包括你像加州，北加州我们知道 Stockton 啊，南加州有洛杉矶，它是这个就是补助的，它发的现金是最多的哈。然后呢，还有像圣地亚哥啊，到包括奥克兰啊，我们北加州奥克兰等等很多城市，我看了一下那个加州很多个城市市长都在他们组织里面，然后所有就没法数，就是有各州的市长哈。可能有几百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千个，就是、他们呢现在就在推动这个、这样的试点项目。那么其中呢，就是有包括政府资助的，有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像推特的前首席执行长 Jack Dorsey 啊，捐赠了1800万元来赞助他这个项目。然后呢，加州政府啊，在去年拨出了一个3500万美元的计划，就是在5年内要发出3500万元，在各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所以呢，大家不要惊奇哈，除了 Mountain View， 可能之后您的城市也会开始进行这样的试点。
听刚才新田的介绍啊，我们就知道，虽然一开始只在 Stockton 这样一个小城市哈去做，但是最后蔓延到整个加州，现在是蔓延到全国了哈。所以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去关注它。哎，这么做真的能帮助到这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吗？还是说可能会让他们成为依赖呢？那而且对于政府扶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作为每一个纳税人来说，我想我们也都有这个权利和义务哈，去看一看说，哎，这样做是不是真的能落到实处哈？有没有代表更多纳税人的利益哈？所以欢迎大家呢，您对这个问题发表一下您的看法，888-275-1628，888-275-1628。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对于刚才跟您聊到的啊，在这个 Mountain View 又一个城市推出啊，叫做低收入保障计划啊这样的一个项目，也就是为符合资格条件的一些这个低收入家庭呢，每月每人免费提供$500哈。那这样的一个试点计划，您是怎么看的？您认为真的能帮助到这些贫困人士吗？还是说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呢？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哈您的想法和看法。
888-275-1628，对，其实呢，其实听到就是说，它主要是为低收入的人给他补助哈，然后帮助他。其实大部分人，我觉得他都会觉得说，善良的人嘛，都觉得说，哎，这个可能是应该的哈。那么，其实我想，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他们主张要做这样项目的一些人，他们是主导的人是怎么样的看法？就像刚才我有提到说哈，前 Stockton 的市长塔布斯，他是等于是发起这个组织叫市长支持保障收入组织嘛。他是什么样的看法哈？他为什么会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啊？其实这个原因非常重要。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待会儿新田再为您来解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你有什么看法？
那个主持人好，我就是感觉，因为我是最近才来美国的，是那个就是说， 我的感觉就是说，华人都一边倒，说这个东西是简直就是糟蹋了人的钱嘛。实际上呢，你要不就是说，我单纯从钱考虑，我觉得能不能帮助脱困，这个恐怕不是最大的事情。最大的事情的话，你从钱考虑，比方像加州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资助穷人的计划。那么这种计划呢，这种 project 的每一个 project 的呢，都有不同的标准，都有不同的什么一些东西，还要有人来 administrator。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你拨100块钱，有70-80块钱能用到真正人的身上呢，就是说就很不错了，因为它都要消耗这个overhead management 要消耗 overhead。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像这种事情是在欧洲是很 popular 的。就这样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你就一个 project， 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你只要收入低于某一个数，我就每个人给你那么多钱，500块钱也好，1000块钱也好。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省了很多的，我只从钱的角度考虑，他省了很多的这个 overhead 的钱，政府也不用那么麻烦，因为政府任何一个 project 你拨了100块钱，总有20-30块钱，这都是好的，会浪费在这个申请上啊，人的处理上。所以就是说，实际上所这样的话，你把所有的 project 砍掉，所有的这个砍掉，只是剩着一个，你反正就是一个人。你穷到一定地步，我给你补齐，一个人1000块钱好，800块钱、500块钱很好，因为这种钱你最终还是要发出去的。我是这样的考虑，并没有考虑到最后怎么帮助他，什么时候出去，这个恐怕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这就是大概我的看法，谢谢。
嗯，好的，谢谢吴先生分享您的看法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那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可能有些想法也都是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才就是在接吴先生电话之前啊，我有讲到，就是说，因为像组成这么大的一个全国范围的。市长的组织，它里面包括前市长和现任市长，他的就是他后面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其实是不是非常重要呢？这也就涉及到，因为刚才就像吴先生讲的，他只是从这个发放钱的角度哈，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有很多的所谓非营利组织，他们拿这个政府的钱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啊，有的是少部分，有的是大部分，都是用于他的 overhead， 都是他的这个行政运作方面就用掉了哈。那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关于这一项就是颁发这个保障收入，会不会也要通目前我们还不太清楚是不是要通过某些非营利组织哈，那个还不知道。但是呢，就说他们来推广这种项目的人背后，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或者他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这位前 Stockton 市长塔布斯，他是推动这个项目的人嘛，他有说过什么呢？他说这个项目哈，这些项目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为黑人和西裔人实现种族正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所以他认为呢，他认为说，就是美国的非裔啊、西裔啊、棕色肤色的人呐，这些人呢都普遍的比较贫穷，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让白人社区就窃取了他们的财富，所以才造成今天的贫富差距。所以呢，他就说，哎，要用这样的项目来等于是补偿他们。拉平这个差距，这是他背后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那么这么听起来，不知道这个非裔社区和西裔社区的朋友是怎么看的哈？听起来有种歧视的意味啊，就说是不是所有的非裔人士和这个西裔人士都有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实现种族正义吗？那不知道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有没有相关的团体有做出什么回应呢？
对，其实呢，他这种理念大家应该也听到不少了。其实基本上就是，就像跟在学校里推行这种种族批判理论，CRT 是类似的角度嘛。这些问题都是种族主义所造成的啊，这里还加上了资本主义， 他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那么像有保守派的智囊团哈，叫 American Campus， American Compass， 他的执行董事呢叫 Orrin Cass， 他就是表示反对的哈，他认为呢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或许还会起反作用。他说这种让人们去好像收到这种能够发意外之财的这种事情呢，或许可能你也不排除某些人可能会受益哈。他也确实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报道，他们有去采访，比如说 Scott Stockton 某个收到了这个基本收入的保障收入的人，他怎么样能够让他原来要工作几个好像好几个工作，现在他有一点钱了，他就可以去学习，可以少工作一点了。那这个呢，他说是不排除少数人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收益哈，但是他报道的他可以挑选性的报道，对吧？他挑一个，其中你说几百人里面这个有多少，这种统计我是没有看到。那么这位保守派智库的执行董事卡斯他说呢，他说他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果在一个社会你向每个人都提供这种收入保障的话呢，在一个社会系统里面去推动的话，它会破坏一个社会契约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
为什么
你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而且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是因为你给他发钱就是不劳就得嘛，对吧？然后他就说呢，可能会对人们在人生道路上去做出选择的时候呢，去鼓励他们去犯错。所以他认为呢，你是不能去尝试这种做这种尝试的，因为他们现在说啊都是试点，但是他就认为你不能去做这种尝试，因为虽然说现在是在低收入人群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像就是 Andrew Yang 对吧，以前他在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是推行全民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全民的都要保障收入的。
是，所以听起来这个全民保障收入啊，刚才新田你还讲到这个发起人 Stockton 的这个前市长，他都说这个是对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哈。其实反抗资本主义的不就是社会主义吗？或者是说共产主义哈？包括这个全民实现保障收入的这一点，其实也是共产主义当中倡导的一个要素，对不对？他说最后实现全民大同。那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路哈，或者是路线真的会 work 吗？那不知道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是怎么看的哈？那新田关于这方面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想最好能够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哈有什么样的想法。在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这种试点也好，这种项目也好哈，您觉得会不会起作用，或者说您赞不赞同啊？您如果是在 Fremont 的，如果您是低收入的话，或者你朋友是低收入的话，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帮助到他们？各种各样的想法呢，我们都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对，其实刚才新田讲的时候哈，包括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老祖宗有讲过一句话哈，叫做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你给他打条鱼吃不如教他怎么打鱼哈，就是可以让他能够自立自强起来。我想现在这个美国社会也有一些就是和这个直接发钱的这样的补助贫困项目不一样思路的一些其他的 program 哈，就是说是按照刚才我们说的是教给他一个生存的技能，或者说给提供他各种资源，社会资源让他能够摆脱贫困的哈。所以我想大家也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哪一种可能您觉得是更 work 的，或者对于这样的刚才其实新田提供了非常深入的一些角度哈，包括这个发起人说的他是不是真的跟种族正义有关吗？就是还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可以实现他说的所谓的种族正义吗？这中间有相关性吗？我觉得都特别值得我们探讨和讨论哈。很多听众朋友大家都有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哈，所以欢迎大家别犹豫，我们的节目呢时间其实就是留给大家的啊，就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和看法。
对，其实呢就是确实有的人 像我们那天做6点到7点节目《风雨时间》的时候，也有听众朋友来讲说，呀，好像白人呐、啊嗯，他们就是喜欢花钱哈。那、方伟他就是觉得说，其实呢，这还不一定说是跟族裔有关系，因为你刚才听到这个，我这个是那个是原话，基本上就是原话啊。那个前 Stockton 市长讲的话，就是其实在后面在推动的呢，是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那里推动。因为这些人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就是说我很希望能够采访采访这位前市长哈。那但是他不一定会接受。但是呢，就说他们是不是意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呢？他们也不一定。但是呢，他们就已经是就说去认同那种思维了。这个就是目前我们面对的很多事情要发生的原因。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我们又有一位吴先生打电话上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吴先生您好，是不是我们没有就是明白您说的刚才说的？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只从经济上考虑，从社会效益来考虑。如果经济考虑的话，你把别的资助穷人的项目全部砍掉，就留这一个，那么这政府会省钱的。因为你 anyway 你必须有很多，像加州有很多福利的嘛，包括送饭呢、啊、包括什么学校的午餐呢、啊、这种事情的话你完全可以砍掉，然后呢就是我保证你每个人多少钱就完了，这样的话呢就省了很多 overhead 的费。我是强调这一点，我说这个不失是个好主意，但是你必须把其他的砍掉，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至于说那些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主义，咱们现在也不管什么多劳多得这个情况，多劳多得的首先能不能真实现，这个是理论，太理论的问题了，不一定是实现了。在这个社会中，那么你有资本和没有资本就不一样，这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 social cost。你要想维持这个，你看看加拿大、欧洲就很稳定，相对来说，当然这个也有些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花这些钱，要不然你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你总要把这些穷人叫他有个稍微的 decent 的 life， 对吧？那么这样的社会是能够稳定，这个实际上是个 social cost。那么既然有个 cost， 就把别的 project 都砍掉，就像原来那个羊。竞选总统的那个说法，他很有道理，就是每个人就花多少钱，你反正收入高你就把税交了，你就交税了，你收入低你就少交税了，这样呢更简单，就根本就不用那个连发钱的机关都不用了，反正每年政府就给你那么钱，然后你按照你的收入去交税。那么对于阔人来说，富人了，绝大部分钱还是政府收的钱，还是给你的钱，还是交上税了吧。这就是说我主要就是从经济考虑，就是说实际上这个 project 的还有点意思，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你要把别的都砍掉。
是明白高先生的意思哈，明白吴先生的意思啊。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很相当一部分哈，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试点计划，在很多城市，它还是通过一些非盈利组织来去实现的，所以这个 overhead 的这个费用还没省呢啊。然后另外呢，
而且他会不会把其他的福利项目砍掉？他们是不会放在一起考虑的，目前为止哈。
是，不过我们很希望吴先生的这个想法能被一些这个组织者、实施者听到哈，确实因为这些 overhead 的费用也都来自于纳税人啊，如果这些钱能省掉也确实是个好事儿哈。好，那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打开着，8882751628。那现在线上还有一位高先生哈，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基本上不反对，我也支持。怎么说呢，第一个，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哈，这个有就拿美国来讲啊，我们就在美国嘛，这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啊，这个将来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只是你现在没有看到。当初国民党在大陆上丢掉大陆，国民党政权丢掉大陆，也就是这个原因，也就是共产党利用的好的宣传，说这个贪污腐败啊，这个不照顾这个因为那是中国大部分农人多嘛，农人都是穷的嘛，所以才会有这个红色革命。所以你要防止它呢，你现在去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将来的社会确实有可能的发展，就是说高科技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先进国家它不制止这个科技发展是无限的一直下去。那是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脑袋呢？第一个没有吧，就像你看吧，创业的人有多少， 失败的人有多少。所以你不要指望说哦，你去独立你就能创业，你就能干什么的，那不一定的。而且这个创业的这个条件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所以那个杨先生当初他的提出理论呢，是我就已经支持他。因为这个在北欧哈，很多国家，北欧为什么生活那么幸福呢？你像挪威啊、瑞典啊，他们都有这种先进的考量。所以呢，其实整个人类社会中，你不管是什么资本主义啊、社会主义啊，干嘛，你资本主义基本上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你要它也有缺点，不是没有缺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就是这个社会主义里面的优点。
哦，高先生，您的信号不知道为什么不太清楚了哈。那您的意思呢？我们听到了，好，非常感谢您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拨打热线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啊，是不是可以就是发放这个全民基本收入或者说是保障收入这样的一个项目哈，您是同意还是反对呢？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分享了他们的看法啊。那到目前为止呢，两位先生啊，高先生、吴先生都是表示相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啊。那吴先生也有提出一些条件。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刚才那个高先生谈到，就是说欧洲哈，他们就是实施这种高福利计划嘛，说是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哈。但是其实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也看到了，就这个高福利背后呢，它的代价是高税收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一个 system 对这个系统要进行更多的贡献。那现在其实早期已经开始实施的，之前我在做其他节目哈，也我记得也是跟新田一起，我们当时是看到就是说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哈，他们已经开始有点不堪负荷了啊，因为这个福利的标准一旦开始，它就只会升高，不能下降哈。所以呢，很多就是包括他们自己本国的人哈，也在研究说怎么样能够解决现有的一些危机啊。因为这个不断提高的税收会让企业和个人他们觉得难以负荷嘛。那怎么样让它能够持续性的运作下去啊？现在也是考验欧洲人这个高福利一些国家的他们的一个问题哈。Yeah,
对，其实呢，另外我想可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记得一个方面呢，其实我在采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汉森教授啊，全美是非常顶尖的学者之一啊，他就有提到过，他说一些欧洲国家其实他们是非常向往美国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本来觉得自己生活挺好的，挺幸福的，但是只要有机会来到美国之后呢，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惊讶。对于美国哈，你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有很多人他就是可以从社会底层，他有可以成功，然后基本的就从基本的生活来看，是比他们要高很多的。这是很多欧洲人，这是他跟我讲的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想想看，你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亲戚啊、同事啊，他们是更愿意来美国，还是更愿意去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呢？这个我想，因为我周围都有朋友，就是以前都是先来不了美国，就先去欧洲国家，德国啊、英国啊，但是最终他们都想来美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对，其实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哈。但是刚才听两位先生讲，我觉得两位先生都特别好啊，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甚至对一些经济理论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都有很深刻的考量哈。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讲这些什么资本论社会主义论哈，就是高福利的这个体制背后，其实现在虽然说是高福利，但就有点像社会财富的一个叫做什么重新分配，就是本来我们是自己挣钱自己花，现在是把钱通过税收交给政府，政府给他均分， 就是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刚才新田也讲到了哈，就是包括这个主要在美国推动基本收入的这个低收入基本保障的这个推动人之一 Stockton 前市长，他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就否定资本主义嘛，然后背后就像说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其实他在推行一种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制度哈。那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人们他会意识不到，在美国他没有意识到呢？因为我想我从中国来的朋友很多，我们接受过社会主义的这个教育哈，就会很敏感的感觉到这个就是什么。那为什么美国人感觉不到，却在实践着这样的理论呢？
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大部分的美国人他绝对都没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面生活过，所以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第二点呢，就是是在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在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在美国的学校里面推广这种社会主义思想。那么因为你就想想看，小孩如果从小就给他灌输这样的思想的话，那他长大了之后他会意识到吗？而且这个不是我们在说，现在呢是有调查性的一些资料出来，那就是非常闻名的这个真相工程Veritas Project 哈，这样的一个媒体组织呢，他们最近释放了一系列秘密拍摄的视频，名叫秘密的教程，里面呢就是这是实景拍摄的一些美国学校，他公布了四个视频，里面有三个涉及到纽约市的老师，他毫不讳言的甚至在吹嘘他如何用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灌输他们的学生。
哇哦，我想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看过这个视频哈，看了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哈。那新田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重点好不好？
好的，那么就是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就是纽约市中文老师哈，一个中文老师叫 Franco， 他直接教学生怎么样用暴力来对付那些不同意见者。其实这一点呢，就是跟美国是非常传统的理念是非常不同的。美国传统理念是什么？我坚决维护你，你即便你的意见跟我不同，我坚决维护你可以表达你意见的权利，对吧？就像我们在这个电台节目上面，你任何的观点你可以来发表，不一定大家都认同，我们主持人也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我们坚决维护你可以来发表意见的这种权利。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这个老师就在那里说，他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做这种事情有策略啊。他说你比如说呢，你要去选择地方扔砖头，不要在自己的社区里扔，不要往黑人或者西裔社区里扔啊，因为黑人西裔社区呢是作为弱势群体来对待的哈。你这做这些事没有意义的，你应该直接朝那些不受这样的事情影响的人去扔，而且朝那些呢应该要你要他改变的人去扔砖头啊。他就这样去教学生使用暴力哈。那使用暴力我们知道是谁的理念了，对吧？
共产主义的其中的一个手段嘛，就是通过暴力啊实现统治，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视频里面呢，一个纽约市哈林地区的一个社区学校里面哈，他就说他有一套问题可以来看出来这个应聘的老师他的宗教政治立场是什么样的，所以他就会可以去拒绝不符合他自己立场的这个老师的申请者哈。比如他就会问他，你支持多元化吗？如果对方不回答，或者说回答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就知道了，这个人哈不同意我的，我就拒绝录用你。然后呢，他还要对方一定要回答自己对于这种自己选性别的深度理解，也就是说呢，应聘的老师必须同意自由派的观点。
OK， 所以这种对言论的打压哈，我想今天的中国，我这个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哈。那同时也是就是说，这个在共产主义当中实施言论限制哈压制的一个体现。但是没有想到在今天的美国就正在发生着，而且还在我们要怎么说满怀着希望的下一代哈这个学校里面发生。所以我才说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寒而栗哈。那其实 有今天的节目时间很有限了哈，我们可能很难再讲更多的细节给大家，就鼓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真相工程的视频是吧。然后另外呢，对于我其实曝光说这种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这种侵蚀和渗透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方伟就有采访过这个蚕食美国哈纪录片的主角啊，也是制作人是吧。那在这个纪录片中就详细的介绍了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组织他们是怎么样有计划的啊，一步一步的在过去几十年中想怎么如何渗透改变整个美国意识形态的。所以我想看了之后呢，就会给今天的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了。
对，我们来自尤其来自中国的朋友们哈，都听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心里都会有一把秤来称称哈自己到底对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什么看法的。但是呢在美国哈，很不幸的呢，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样的思潮啊是在被推动，而且不只是近几年，而是有计划的推行了几十年，甚至可能要上百年。这是我采访像汉森教授这样的学者说的哈。那么不管大家怎么说呢，您自己哈可以去辨别，自己去做多做更多的一些研究，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目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会有更多的更深的理解。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